谢谢诗班给我们带来的诗歌，虽然是寒冬，但是先我心，先把我们的热心献给主。踏入2025年，回顾2024年，这是今天我们的这篇信息，警醒等候主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献我们全能，献我们的热心，爱主，服侍主，渴慕主。愿主你带领保守，当我们回顾2024年，展望2025年的时候，我们也存着这样的一种的心志。愿你帮助我们，我们期待你再来，渴慕你再来。愿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引用了这个新汉语的版本来探讨，或者是一起彼此的勉励关于基督再来。因为在雅各书四章十三节里面提到，有这样一群人拥有这样一种的心态，他们说，嘿，你们有人说或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其实明天怎么样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烟雾，出现瞬间就不见了。在这里提到这个第二人称你们，指的是一群经商的人，做生意的人。这群做生意的人极可能是基督徒，那也比较合理的是指基督徒，但是他们却拥有一种的心态，与基督徒的这种的世界观不符合。那五章一节也可能是指那一群富有的人，那无论如何，这一群基督徒或是不是基督徒的，他们都是在物质财富上极其富有的人，因为他们是商人，他们知道怎么做买卖，所以在这里提到的是他们计划规划如何去做买卖。做生意的人都需要抓紧时间，看准地点，然后预留多长的时间，然后估计到底这一个买卖的收入本钱各方面，这是无可厚非。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有这样的一种的规划，这种的计划。但是在这里提到这个赚钱这句话，希腊文的语法表示这个对期待的发生还蛮有把握的。这一群的人他知道规划，他也知道他所规划的，他认为他蛮有把握的，这一个买卖一定会赚的。所以赚钱是他们的这种的目的，而且他也还做得蛮好，还蛮有把握的。对于这群人，无论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雅各听了之后做了一番的澄清，因为十四节其实就是做出一种的解释澄清，其实也是一种的纠正这种做买卖的一种的人生观吧。那他说，即使好像明天的未来这么近的未来，也不是你所能预知，也不是你所能掌控的，明天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烟雾。这是一种近乎无神的人生观。在过去，在旧约新约也好，没有像今天所说的这种无神论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神。那关键就是这个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他有设什么样的地位。即使是基督徒是属于有神观独一神观的话，但是在行事为人，在人生的规划里面，他所做所行的近乎无神论。这是属于一种基督徒的无神论的生活。他认为他能够预知，他能够掌控，生命在他的手中。雅各在这里提醒他们，生命的长短如同烟雾，短暂出现之后眨眼就不见了。 英文这个希腊文的用字非常的有趣哈，我只是用个英文来打个比方吧哈。那例如说 appear then disappear 哈，在字根上的文字的玩弄，眼见眼不见的一种的手法，好像你正是看见这个时刻眼见 appear， 转眼眨个眼就怎么了哈，眼不见看不到了。他提到人生就是这样，即使从文字的玩弄上面，你也看到体会得到人生的短暂完全不掌握在你的手中。当然这里指的并非人死如灯灭的一种的信念，在古代是没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念的，人死后都有死后的世界，死后的人生。所以在这里提到的就是今生今世的人生在你的手中吗？不是的，你完全没有掌控，你完全没有能力去决定你能够活多久活多长，但是你绝对有能力可以决定你的人生活得有意义吗？这个大家都会常用嘛哈，人生就像一卷厕纸哈，这是厕所的人生哲学哈，人生就像一卷厕纸。什么意思呢？越接近终点他走得越快，回去留意一下你的这一卷的册子啊，刚开始拿出来的时候你卷的时候卷得很慢，对不对啊？但是当你用的靠近很越多的时候啊，剩下不多的时候，你发现卷的话就怎么了，越来越快了。哎呀，我就说这是真的是厕所的人生哲学啊。你想想一下，你年轻的时候十多岁，我们巴不得赶快可以长大，好像人生过得好慢，什么时候可以不用读书，大学毕业去挣钱呢？什么样可以离开父母过我要过的人生呢？哎呀，时间真的是很折腾啊，过得好慢啊，好像我的人生的册子里面有好多好多时间，所以这一刻总觉得过得好慢。但是当你踏入40岁50岁的时候到60岁，好像你的册子已经没那么多了，每卷一张速度就越快了。哎呀，你就觉得人生确实时日无多，我到底回顾我这一生，我到底回顾2024年，我又少了几张纸了哈，那剩下还有多少呢？不知道哈，但是那种感觉哈，特别的觉得很快哈，人生越接近终点哈，它走得越快。所以这种的人生观里面，我们看见哈，对于这样短暂的人生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你们倒应该说，如果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下去，或做这事，或做那事。现在你们竟然张狂夸口，这样的夸口全都是邪恶的，所以人若知道应该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纠正之后他提供正确的说法，说你错，但是没有告诉你对的地方是什么样，那这个教导还不完全。那雅各在这里纠正了，然后提供了正确的一种的人生观，一种的生命观哈。主若愿意是一个条件句，弟兄姐妹，主若愿意，如果主愿意，我就可以怎么了，活下去，或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是一个条件句的，就是前提是在主的意愿底下。你人生有多长？你感觉到可能很靠近了，但是也许没那么近。你觉得好像我有很多这个卷子还可以一直在用，那也许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的观点就是，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们的生命的长短乃是神所掌控的。在我们的人生的规划里面，我们必须要用一种正确的心态去规划我们的生活。 所以在这里提供的就是做这事或做那事，这表示是一种计划。我们人生有限，时间有限，我们要为我们的时间做美好的规划，不然它就将悄悄的就溜走了。在这里并不否定基督徒要去做规划，而且暗示这是个前提底下，我们要好好规划我们的人生。但是问题是，这种反映出两种规划人生、使用时间的态度。前者是一种张狂夸口，这是一种自大、心中无神、愚昧，雅各称它为邪恶的一种的人生观。如果是指基督徒，做买卖的基督徒，做生意的基督徒，或者是为自己的人生规划的基督徒的话，我再说，心中无神等于你是一个无神论的基督徒，因为你的生活里面只看见张狂夸口，好像神不存在，好像人生掌管在你的手中，你说了算。这样的夸口全都提醒，这不只是做买卖，雅各进一步的把整个的这个范围规划到我们人生的每一部分，人生的各方各面。在这个时刻，他特别强调后面的人和前面的人不同的，就是后面的人是谦卑的，他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主若愿意，主若许可，他紧做着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头禅，而是在他人生的规划里面，他有这种敬畏神的态度。他也深知人的地位，他知道人生不在他的掌管里面，长短更不是他说了算。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在世，他的角色是什么。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有效的规划上帝给他的人生。雅各进一步说得很严重，他说这就是定罪的原因。什么叫罪呢？不是无知，乃是人明知该做却不去做，这就是罪了。当然在其他的地方无知是一种的罪，但是在这里雅各所提到的是明知故犯，明知该做的却不去做。明知道在规划的人生里面，我们应该以敬畏神，以神的时间表为我们的时间表，以神给我们的人生活着的目的为我们的使命。但是这群近乎无神论的基督徒，他们的规划，他们的人生，他们明知该做的却没有去做，在此视为一种愚昧的人，不敬畏神的人。所以该做的我们不去做也是一种的罪。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人生七十才开始，这句话安慰了老年人，却耽误了年轻人。这是金玉良言，那个良字真的是这个良，不是 良好的良，它就是一种风凉话了，有一种听得凉凉的感觉。确实是人生七十才开始，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没信主的人，我说迟点再信吧，好像什么时候信，你的人生的长短决定在你的手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想说，一年又过去了，今年我立志要为主做这个，为主做那的，但是剩下多少天呢？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们说明年吧，后年吧，耽误了我们多少年轻的岁月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抓紧时机，爱惜光阴，那不要再推延了，该做什么就要去做， 我们该做什么呢？这句话我听了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当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们不要发现原来我只活了生命的长度，我也要活了生命的宽度。我们生命的长度不在我们的手中，但是生命的宽度决定在我们的手中。你要活得多宽呢？你要活得多有深度呢？这位诗人是美国的诗人，他是在37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反省，想到今生今世也许长短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神给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能够活得多精彩，能够为主活得多有意义。2024年过去了，我们回顾2024年，我们活得怎么样呢？我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我们当以终身徒能明白这个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那是一种的建筑 的单位，长度、阔度、深度、高度，也就是指教会的生活。我们回顾2024年在个人的灵修祷告读经上，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宽度吗？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吗？我们活着只为自己，我们只为家人而活吗？我们是否也在2024年里面，当你回顾的时候，你看见我为基督而活，我为在我家人以外的人而活，我对他们的生命，我对他们的生活，我对他们认识主有极大的贡献，这是一种服侍神的人生。2024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展望2025年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拖延了，不要再以为我还有很多的时间，求神让我们能够抓紧时间为主而活，不在乎生命的长短，只在乎今生今世我有活出神给我们的那种的生命吗？我们除了要用敬畏神的心去管理我们的规划我们的生活，所谓生活就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提到生活离不开应用时间，提到应用时间离不开应用金钱。所以这里提到，嘿，富有的人啊，你们要为将要临到你们的灾难哭泣哀号，你们的财物朽坏了，你们的衣裳被虫咬住了，你们的金银生锈了，这锈要成为指控你们的证据，也要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肉，你们竟在末后的日子积聚财宝。这是一种效法旧约先知的口吻，是对富人提出一种的警告，我们称之为一种窝灾窝灾窝灾的警告，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有祸了，你们富有压迫人的有祸了。富有并不是罪，但是不义的钱财，而且不善用上帝给我们的钱财去做我们该做的事，这乃是罪。所以富有的将要面对神的审判，当然我们知道这句包括就是四章这些要去做买卖的这种心理狂傲自大的无神论基督徒那他提出一些证据来指控，上法庭当然要讲证据呢，那证据何在呢？在这法庭上面他提供了好几个的指证第一个的指证就是利用财富满足个人的私欲。原来财富是上帝给我们，我们做管家的，不是用在我们的私欲上，而是用在神的国度上。 所以这些积攒为自己积攒财宝的人，他们的财富成为他们在法庭上被指控的证物，他们的异常，他们的经营，这些的东西都被成为他们的这个指控。昨天我看了一个就是很短的一个视频，有关于在台湾的一个职业叫做就是帮忙你怎么了收拾东西的，因为家里面囤积太多了，每年到大扫除的时候那些东西囤的一大堆，实在自己也不想丢，或者也丢不下手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就请一些人来帮忙清除家里面多余的东西。哎呀，你不知道我们人生里面堆积了多少多少的物质财富，用好几辈子都用不完了。我一看到那个工作里面所做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段的经文，我们今天堆积储存的财富，将来要成为法庭上在天庭上对我们的一种的指控。这种的指控就是提到这些东西，这些物质的财富我们存留来，但是你要知道它是有重铸会生锈，它没有永恒的价值，这是指到一种守财奴的生活，他们所存的是成为他们被定罪的证据。所以这是一种以待讽刺，你们竟在幕后的审判除去指控你们的证据。我们对呀对呀，受啊受啊，当然我们没有想到这会成为日后上帝指控我们没有好好使用上帝给我们财富用在神的国度上的一种的证据。这是一种的讽刺。在我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马可斯家族我们东南亚的人都非常的熟悉这个家族，因为这个家族是菲律宾前总统嘛，1965年到1986年。马可斯家族在他20年的执政的期间，他从国家动用了贪污了数以亿的这种的金钱。那他当他在1994年被定罪在法庭上定罪指控他这个贪污的时候，那瑞士银行把他的存在瑞士把他存在瑞士银行的钱还给菲律宾政府，还给普罗大众百姓。当时估计这个数字是5亿美金，5亿美金。别的地方不说，但是光是在瑞士银行就有5亿美金了，这用好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了。他的太太First Lady 他的生活的奢侈豪华是众所皆知的。听说他拥有3000对很名贵的鞋子，3000对很名贵的鞋子，虽然他说他只拥有1000对，但是估计他有3000对，这有多少双腿啊才能穿完3000对鞋子，而不是用来穿的，是用来收藏的，是 collections。那后来很有趣的，非常讽刺的，就是其中700对鞋子，听说现在是在马尼拉的一个博物馆里面，这个鞋子的博物馆里面，这些储存累积的，成为地上法庭对你的指控。更何况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累积的，如果我们没有当神好的管家的话，成为我们在天上神要定我们罪的证据。看啊，工人为你们受割庄稼，你们却克扣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正在呼喊 而且那些受割者的怨声已经传入万军之主的耳中，你们在地上从事取舍，生活放纵，你们竟在屠宰的日子养肥自己，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们杀害，难道神不对抗你们？第二个指控是关于他们奢侈的生活，豪华的生活，而且关于他们欺压工人，这些做生意的人有工人为他们打工，他们在这方面欺压工人，所以这里传召工人起来。第四节他进入法庭，成为指证他们的罪这个 证人。这些工人的怨声，他们的苦，他们的难过，他们的痛，传到神的耳中。今天这个消费资本主义里面，多少的人边缘化，多少的社会阶级的人被克扣工钱，被不义的对待，但是这些人的怨声上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提到是一种的讽刺，这些人生活豪华，吃的富富贵贵的，把自己养得胖胖，养肥自己，最后要什么呢？如同要进入屠宰场，被神宰杀。当我们为自己储存，为自己积攒财宝，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时候，这里看见的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我们是等待被神屠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第三个指控就是最高潮的指控，你们逼迫义人。第六节，你们逼迫义人。那在这里提到的是在你们的法庭，法庭这是极可能是犹太教的公义会，这一群犹太裔的基督徒散聚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受了许许多多不公正的指控和判刑。这是一种散聚的犹太裔的基督徒在面对这些与神为敌的富有 的人的逼迫的时候，他们的怨声。那这里提到逼迫乃是与神为敌，逼迫基督徒乃是与神为敌。所以刚才我们听到这一节的诗歌，我特别喜欢那首诗歌，如果你还没听过的话，也就是潘特华所写的天父美善的力量，天父美善的力量。那这里那里提到黑暗即将要过去，白昼要到来了。潘托华在为主受苦，他是一个受逼迫的德国的一个基督徒。那他写了这首名垂千古的这首的诗歌，每逢在年底我们展望新的一年，回顾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还停留在乌托邦的世界观的话，那是很可悲的。这世界不会一直变得更好，进入一种大同乌托美善 的世界里面，人心越来越败坏，基督徒活在黑暗，这个黑暗会越来越黑暗。那但是我们要想到黎明就快到了，基督即将要来了。在这个时代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远远比过去更艰难，更具挑战了。所以潘托华的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们，美善的力量，天父美善的力量。在这时代里面，我们也特别的要知道怎么样来使用金钱。这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金钱至上的时代。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如何为主而活，做一个尽忠心的好管家。有一个男人的太太， 帮助哈这个男人哈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哈。那这个男人就跟他的一个朋友对话，那他这个朋友就跟这个男人说哈，那你的太太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哈，了不起的哈女人哈。他是哈，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够认识他哈。那个朋友说好，当然哈。顺带问一句哈，当你成为百万富翁之前哈，你认识他之前哈，你是有多少财产呢哈？他说哈，我以前是亿万富翁。我以前是亿万富翁，在认识他之前我是亿万富翁哈。那认识他娶了他之后我就成为百万富翁了哈。哎呀，这个听起来好像蛮好笑的哈。但是我就想到我们没有人是亿万富翁，也不是百万富翁，但是上帝给我们一年的收入，给我们有挣货财的力量。我们2024年回顾过去，进入2025年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是个富足的人吗？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说到，为自己积攒财富的人哈，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人哈，这等人哈，进而就要了你的灵魂，看你所积攒的要归给谁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说过哈，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做一个基督徒是很落地很实在的，只要看看你的金钱的管理就知道你的心在哪里了。回顾2024年你奉献的做得如何呢？没有人会去检查你的奉献的，但是你在神面前你的奉献你自己心知肚明，到底我们是否能够在神面前是个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是在钱财上我们表现出我们是不是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求神帮助我们，2024年已经过去了，如果你的奉献在神的面前没有能够在神面前坦然很坦率的话，那展望2025年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让神使用你成为金钱的好管家，在神面前能够活得富足。2024年年底也是很多教会机构在奉献上面缺乏的时刻，也许能够把你今年的一些盈余奉献给机构，奉献给神学院，奉献给其他有需要的做主工 的单位。我也鼓励在我们当中我们已经累积的财富的你可能在遗嘱各方面要怎么去分配你的儿女的你的亲戚的等等，但是或者你应该想一下能够留下一些的 legacy 让这些的财富能够用在神的国度里面让这些财富能够归纳能够给一些的机构，给一些的神学院能够给教会让这些的钱财能够用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我周牧师钱财是没有很多了，但是我树有很多所以我也在规划当我那个册子用完的时候这些书要归给谁那听说现在都是用电子书了我都是实体书，我心里就是说大概连这个 legacy 也没有了anyway 无论如何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金钱中心在金钱上面做一个中心的好管家。虽然黑暗是如此的深但是黎明很快的就要来了，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临，看那农妇等待地里宝贵的出产， 为此而忍耐，直到得到秋林春雨，你们也要忍耐，要坚固自己的心，因为主来临的日子快到了。这是勉励圣徒们要忍耐啊！我说过哈，在过去做基督徒不容易，在现在，在未来，我们预计哈，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哈，忠于神的基督徒啊，忠于圣经的教导，活出圣经教导的哈，会越来越困难哈。也许在末了的时候有更多人妥协信仰，在各方面这种挑战会越来越大的，所以信徒务要忍耐，现今的日子艰难的日子只会加增，直到基督再来。这是以农妇为例，在不利耕耘的一种的日子里面，环境中也许是指没有雨水，我们仍然是撒种，仍然是忍耐盼望，直到降雨种子生长可以收割的时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不以环境为我们的支配，我们对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就该去做什么。再度的勉励要忍耐，因为艰难的日子随着基督再来的时候将成为过去，黑暗即将离开，黎明就要来了。这是关于基督再来。我们踏入2025年，我们你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表示我们离开基督再来的日子又近了，又近了。两位神学家和牧师的对话很有趣，一个是 William 一个是 John， 他们的对话。 John 被邀请到一个教会去讲道，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是 William， 那他有机会进入 William 的这个办公室，然后看见许许多多的书，然后他就问 Dr. William 说，他也知道 Dr. William 在研读研究基督再来这个题目，然后他就问 Dr. William 说，你爱慕他的显现吗？你爱慕他的显现吗？ Dr. William 回答说，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去爱慕他的显现，因为我忙着了解明白分析他的显现，他的再来。神学家说话很有意涵哈。Dr. John 就说，没有，我只是好奇随口问问，你爱慕他的显现吗？哎呀，这个味道要等到 Dr. John 离开之后William 才慢慢的去回味他一句话。他不是问你相信他的显现吗？ Dr. John 问的是你爱慕他的显现吗？所以他回去再思想悔改，然后他整个的生命整个的讲道就不再一样了。我们相信基督再来，但是我们爱慕他的再来吗？花很多的时间去读研究火车如何的进站减速然后什么什么的，这个事件当然有它的意义，但是如果火车上没有你期待要渴慕要来的人，那火车入站只不过是一件事件。但是如果火车上有你渴慕的人，这就不是一个学习了解分析的事件，而是一种用心渴慕爱慕的一种 的事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踏入2025年，我们等候基督再来，我们警醒等候，我们也爱慕等候。说到警醒等候的话，最后我以这句话来做结束。我们两三个星期前有提醒过弟兄姐妹关于东方闪电的，我们也会继续的提醒。 因为这些组织它是渗入教会，以破坏教会为他们的使命，为他们的生活的目标。所以对于这群人我们是不能够容忍的，我们要彼此的提醒，小组要把关把得好，要知道你小组里面你的群组是谁，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组长还有组员们都彼此的互相的提醒，互相的警醒。主来的日子近了，来了近了，这些说主什么时候来，以什么东西来的会越来越多，东方闪电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踏入2025展回顾2024年的时候，主我们在这里，在你面前我们警醒等候主再来，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又近了。有两件事情我们弟兄姐妹做回顾展望的时候，主要向我们责问的，第一个就是在生活时间的规划上、使用上，我们有没有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说，我在2024年为主而活，我的时间用在主的身上。第二件事情，我们除了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能够毫无责备、毫无指责，在奉献上尽我们做管家的本分。当我们说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也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愿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踏入2025年的时候，在时间的应用、在金钱的奉献上，我们等候主再来，我们能够做一个重心、时间和金钱的好管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